主后2012年4月14日华语礼拜，讲道者苏中宏牧师，讲道题目侍奉的心。
在今天晚上，我们要展开我们的心，我们要让上帝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上帝的灵会亲自感动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要跟神的距离越来越接近，越来越接近。我站在生命舞台，
我站在生命舞台，独自一人与你同在，当热情渐渐离开，真诚前来去世界拜，我愿放下自己，生命交托给你，因你的爱，我献上我的心，献上我的心。
让我们请低头来祷告。阿爸父神，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要在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主啊，我们谢谢你为我们牺牲生命。主啊，我们谢谢你无条件为我们付出。主啊，我们谢谢你牺牲爱子，为了让我们得自由。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爱我们。哈利路亚，阿门。 主啊，我们要将今天晚上的敬拜献在你的面前，求你来悦纳。哈利路亚，阿门。一生要赞美，
一生要赞美，我美好救主，你的爱是我生命全部。一生要敬拜，我亲爱天父，你无条件的爱让我。一生要赞美，我美好救主，你的爱是我生命全部。
一生要敬拜。在这里一起敬拜你，让我们一起享受在你的爱里面，这是何等的恩典。我们再次向你来说谢谢你，因为你赐下你的恩典让我们可以享受，赐下你的宝血遮盖我们的罪，使我们的罪得以赦免。我们谢谢你，我们在你面前再一次用我们的心敞开来迎接你的降临。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高兴今天又再一次大家一起回来到我们的礼拜堂一起来敬拜。我想每一次的敬拜都是很甘甜的，每一次的敬拜都是一个享受，因为我们是回到神的面前来享受在神的爱里面。每一次的敬拜都让我们再一次来回到神的面前说，阿爸父，我们谢谢你，因为是你给我们这份恩典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是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再一次可以在你面前享受你所赏赐的平安跟喜乐。希望我们今天的敬拜每个人一起来享受在神里面的话语，跟在神里面圣灵对我们的感动。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圣经节。今天的圣经节，我们今天要来读一段圣经节，在出埃及记三章第七节到第十二节，好不好？我们不会很长，我们一起来念。这是摩西上帝呼召摩西的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来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出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牛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现在以色列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我必在这山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当你困苦，当你难过的时候，你怎么办？你说怎么处理？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说怎么处理的？哎呀，这个压的后啊，一下子都过去了吗？你会做什么？你会祷告吗？会祷告的举手。不错，谢谢，感谢主，大家都会祷告求神，当你每次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带着什么心情来到神的面前？你带什么样的心境来到神的面前？你肯定相信神会为你预备吗？会吗？我大概只有看到差不多不到十个人点头会，那其他的人呢？你相信吗？还是你带着心带到神面前说，啊，上帝啊，这个我把我的困难交在你面前，就求你帮助我自己，请你开路。没了。你的心境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你有一个期待渴慕的心吗？还是你只不过是把你的重担 拿来就在神面前说，上帝啊，我就是这些痛苦你都知道的，那就请你自己帮我解决吧。你带着什么样的心境来到神的面前？你用渴慕的心吗？你用一个愿意看到神真的为你成就的心吗？当你摆上的时候，当我们摆上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样的心境来回应神？当这个摩西在这个上帝呼召他的时候，上帝说你去领我的百姓出埃及，他的心里面有许许多多的难处，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的心里面有很多说不出的难过，因为他不知道怎么仰望神。有一个小镇，有一天因为这个地方太久没有下雨了，他们就期待上帝能够下雨，他们也渴慕上帝下雨，他们很有信心的希望能够有雨水，因为他们的农作物都死了，他们农作物里面得不到滋润，也没有灌溉的地方，所以他们就请求牧师说，牧师你可不可以这个一起来祷告，帮助我们这个能够度过这个难关。牧师就带着所有的这个会友，请会友来到礼拜堂里面，一起要为祈雨祷告，一起为雨来祈求上帝。当他们来到礼拜堂的时候，就像平常我来礼拜的时候那样心境，他们带着渴慕的心来，他们带着一个切慕的心来，他们带着一个希望得到解决问题的心来。那个时候牧师发现有一个长得小小的不是很大的小孩就走进来，牧师非常的感动，那个感动不是因为大家多渴慕的心，是牧师看到一个那个小女生手上拿着，你知道是什么吗？她的手上拿着一把雨伞。亲爱的兄弟姐妹，当你来的时候你渴慕什么？这个小女生她渴慕的是上帝会降雨。我们只不过是把问题带到神面前，我们的渴慕里面有没有真的能够看见神的作为？还是我们只不过是带着一颗渴慕心来到神面前说，上帝啊，你亲自预备结束了。这个小女生带着雨伞来是什么？是比我们更大的信心，是因为她知道这个祈雨的礼拜是为了让上帝成就。阿们。牧师很感动这个事情，他说他不只带着真诚，他也期待的是一个实践。那个小女孩她的心是真诚，大家的心是真诚，大家的心是渴慕，但是她更有更大的信心是看见上帝要实践。我们在渴慕的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在把问题交给神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希望能够神会实践？但是我们有那个信心。当上帝呼召摩西的时候，他说你去埃及为我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那个时候摩西没有禁忌的对上帝说，我是谁？我是何等人，竟然能去见法老？我竟然能够去见法老？我有那个能力吗？我有足够那个力量去跟这个法老王说这些事情吗？没错，这个都是我们常常思维的事情，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事情，没有信心的态度。上帝真的会成就吗？那个小女生为什么带着伞来？如果你来祈雨，那你会不会渴慕神就下雨？你会不会预备那个雨伞，预备你的需要？那个小女生看见了神的作为，她期待神的作为。有些时候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没有这种信心的态度，我们常常依附的是我们的能力，我们眼睛所看见的， 我们眼睛所能够见的，而限制了原来上帝所给我们的能力，跟上帝给上帝的能力，我们就限制了这一些事情。当我们觉得不可能的时候，就在限制了神的能力。那如果我们说我们敬拜的神是一个全能的神，那为什么我们不相信神？我们还是用人的眼光跟人的智慧跟人的能力在相信这位全能的神，是因为我们的信心不够，是因为我们的信心当中我们没有那种完全的相信的态度，而使用了我们的智慧跟思维。昨天晚上我们团契有一个聚会，就是我们的学生的团契聚会，我从来没有看过我们学生哭到这个，哭得稀里哗啦。因为我进去，因为有一个讲员来，我进去的时候差不多有23个学生，女生大概差不多7-8个，其他都是男生15-16个。那我想说大概今天好像看起来比较阳刚一点，没想到聚会要结束之前，那个讲员就放了一首诗歌，是天父的孩子。他说我们都是天父的孩子，他希望闭上每个人闭上眼睛，但是上帝让你看到什么样的图画。没想到这个诗歌一放完，在场大概有80%的孩子都在哭，哭得最大声的是男生。我们原来聚会是从5:20，大概敬拜完，他5:40，大概到6:30以前会结束。没想到那一天我们聚会竟然搞到7:40才结束，因为他们都很感动。为什么感动？因为他们在他们的家庭里面感受不到父母亲的温暖，他们感受不到他们被爱的感觉，他们内心里面有很多的压力。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状况，我开始去安慰这些孩子，跟他们拥抱。有一个孩子从这个6:40左右开始哭，哭到7:40还没有停，他一直在哭，我也没有问他。后来我开车去带他去车站的时候，他的内心还很感动，我看他身体还是抽搐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都很渴慕上帝的爱，但是我们是不是打开心，真的打开心去，真的是接受神谁给我们的？我们是有这样的信心去接受神给我们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昨天晚上为什么会那么感动。这个讲员也没有特别讲什么，他讲他的见证以外，他就分享这一段这个 PPT 的影片。这些孩子们都非常的感动，从这里我感受到他们在家庭里面，他们在信仰里面没有感受到温暖，是因为这其中大概还有1/3的小孩不是基督徒，所以我发现他们的内心里面是有渴慕的，是渴慕的那种被爱的感觉。我们或许也是很渴慕被爱，我们也很渴慕神在我们生命里面为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是我们是不是把我们的问题摆在神面前的时候，用信心的脚步能够摆上？还是我们只不过是交托以后，我们还是用自己的想法，用自己的能力想要去解决这些问题？路加福音里面有个故事，我想大概很多人听过，叫做范血肉的妇人。他的生命的经历里面是发挥了所有他人生的积蓄，想要去这个医治他的病痛，但是他花了他人生所有的积蓄也没有办法得到解决。大部分的人在这个事件里面，因为那个时候是耶稣要去医治一个叫埃鲁的人，埃鲁的他的女儿，他不是特别要来医治这个妇人。当他在这个街上走的时候，很多人拥挤他，这很正常，因为人很多。那人那么多，他怎么知道这个谁会碰到他，谁会介绍谁，也没有办法。 但是这个妇人她内心里面有一个渴慕，她花尽了她所有的一切以后，她内心有一个渴慕，说如果我可以去摸到耶稣，我可以去 touch 到耶稣，我就必得到医治。她内心是这么思维的。但是大部分人活在思维里面，认为说耶稣真的能够医好我吗？摸一下真的有效吗？如果那个妇人跟你说你去摸一下有效，你会相信吗？那耶稣会医治你真的啦，你觉得呢？或许我们也会用比较我们的思维，他说他的能力有这么大吗？他是一个木匠耶，他跟上帝有什么关系？在当下的时候或许还没有看清楚，或许年轻人说我们又不熟，哎，不要了，我不敢。大部分的人会有这个思维，这是我们对上帝信心的软弱跟不信，是因为我们用了我们的思维，用了我们的想法，用了我们的能力，在局限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就不敢，我们就害怕，我们就在想真的可行吗？但是我们看见这个妇人，她内心里面她的生命的改变是什么？这位妇人将自己完全投入在上帝的全能里面，她来到耶稣的背后，众人拥挤她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谁是谁的时候，她来到耶稣的背后摸了一下耶稣，事情就发生了。那是一个完全的一个依靠，那是一个完全的顺服跟完全的摆上。他说他当他摸到耶稣的时候，他身体里面的病痛就好了，他说他的血肉就止住了，圣经写立刻就止住了。为什么知道？因为耶稣转过身来问他的门徒跟问周边人说，谁摸我？是谁摸我？你想在这么多人齁，你也可以安平，好，安平还好啦，你也可以这个年货大街的时候，人挤人的时候，谁摸到谁谁知道，谁挤到谁谁知道，应该不会。这么多人耶稣竟然说谁摸我？谁是摸我的人？耶稣说我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那个能力是什么？为什么耶稣有这样的感觉？我把他认为说他是这个耶稣的能力从他身上出去的时候是什么？是这个换血肉妇人的信心。他因为有信心来触摸这个耶稣，他想要得到医治，是耶稣从他身上所流露出去的是这个人的信心，因为他的信心得到了医治，因为这个妇人的勇气来得到了什么？得到了医治，是因为这位妇人把自己生命当中最需要的摆在神面前来仰望神，不是靠自己的能力，而是靠神的能力。第四个是他放弃自我中心的能力去处理这些事情，不是靠自己的方式处理，是靠神的方式处理。第五个是他以行动来经历上帝的作为，那个 touch 的动作，摸的动作简不简单？很简单，你旁边的人跟他摸一下，你会发现就这么简单。但是这个动作是表示什么？是一个完全愿意去经历上帝的一个动作，那是非常不简单。那个动作是什么？那个动作是完全把自己摆上的一个动作，是要去经历神的一个动作，是去经历神生命的动作。所以我们从这个妇人当中的生命里面，我们看见了什么？其实一个人的生命里面，他说我们仰望就是要诚实在上帝的面前来承认自己的不足，通过信心的依靠跟对耶稣的真实的连结，就要成为一个得胜之处。这个妇人她的经历里面就很清楚的来让我们看见， 他的生命里面的信心，他生命里面的勇气。当你有经历到这样的改变的时候，你有那个勇气去向人说出吗？耶稣说，谁摸我，那个妇人就非常的勇敢，跪在上帝的耶稣的面前说，是我。那是一个勇气。上个礼拜六张牧师来的时候来分享，其实我内心有一个感动，那个感动我就放在我的心里面，这跟我家人，这个我家人的问题我也没有说。后来礼拜天我的这个妹妹不是我的妹妹，是我太太的妹妹，好，小姨子，她礼拜天去做礼拜，她说她也有一个感动。后来我们她也没有说，直到礼拜二晚上我回家的时候，她问我买东西回家一起吃一个点心，就坐下来，然后在吃的时候我就说，我有件事情想跟你说。她说我也有件事情想跟你说，我就说了我的感动。他说这个感动其实我早就有了，礼拜天的时候我去做礼拜，那个牧师讲完之后我更感动。我的太太也说他礼拜天去做礼拜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感动，我们就同时在那边分享，感谢上帝把这个感动放在我们心里面。有机会跟我们分享这件事情，我觉得上帝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在生活当中其实常常对我们说话，在改变我们的生命，但是我们有没有勇气去见证神，去仰望神，还是我们只不过是感动了然后就放在心里面就淹没它了，就消灭这个圣灵的感动。那妇人知道不能隐藏，就战战兢兢来到神面前，把他摸他的缘故跟怎么样立刻得到帮助，立刻得到医治，向众人都说出来。耶稣对他说一句话，这是我们常最喜欢的，女儿你回去吧，平安，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你的信救了你。多么棒的一件事情，多么美的一件事情。他的勇气是因为在他生命里面跟神的关系连结，他的问题解决了，他从上帝得到一个是耶稣基督给他的一个确信，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了。最近刚好跟一个来我们学校帮我们上课的一个老师在谈到一个人，他叫跟他在分享一个人叫做穆玉汉牧师，我不知道可能你们很多人听过这个人，他来台湾已经好几次，他在乌干达做转换国家的一个改变。他说很多基督徒渴望转化，但却对世上的灵魂没有负担。他说你知道神的国，神的国度不是这样运作的，我们乃是要对世上的灵魂有负担有热情，对受伤的人有怜悯。所以如果你期待太平间转化，牧师说我们要有200个人来周六礼拜，如果我没有从我们转化，不要期待这个教会会转化。台湾要转化，我们就要为这些灵魂来祷告。转化要从谁开始？从我开始，从我们自己开始，把冷淡从心中断开，来破除那一些你心中里面常常以为 OK 啦，上帝会自己做工啦，那种不冷不热的心，要对灵魂要有热忱，要求主用烈火来燃烧我们自己，好叫我们不要成为那个人进到神里面的拦阻。转化不是，转化的开始就是从我们开始，如果不从我们开始，我们这个转化就没有办法开始。转化第二个就是从灵开始，不是那个灵，是圣灵那个灵，你内在的那个灵，你的灵如果不转化，我们就会被蒙蔽。如果不从领开始，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转化这个国家，转化这个教会，转化这个人民。也有人会这么说，哎呦牧师， 这个我们把这个大的地方住下来就好，然后办一个特会，办一个聚会，就有人来了。不，如果转化是这样的话，那就简单多了。转化是从我们个人内心开始，我们的灵开始，要去分享，要去诉说神在你生命里面的恩典。这个妇人在众人面前来向众人来诉说神的恩典，当他耶稣说谁摸我的时候，他就跪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能力，他很有勇气的跟世人说，就是我摸了那个耶稣，他的问题都解决了。希望在我们生命里面养转化，从我们开始，从自己开始。所以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要对神说，转化从我开始，让我的灵魂活过来，基督的爱要从我传出去。我们一起对自己说一下，转化从我开始，让我的灵魂活过来，基督爱要从我传出去。阿们。让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成为一个转化的工具，让我们灵魂是活过来的。我看到我们的学生在邀请同学来参加聚会，其实让我也很害怕我自己，因为我发现我好像已经快要没有不够那种力量去喂养他们，因为他们的灵是活跃的，他们一批又一批的带着同学，邀请同学来到项目室里面，来那边祷告，来那边聚会。我看了非常的感动。我第一次感受到那个学生那种热情，那种灵活起来那种感觉。我也希望这个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燃烧，这个灵在我们里面转化，这个灵在我们生命里面成为一个神的爱传出去的一个地方。所以第二个，我们要让我们的灵转化，第二个我们就要倾听侍奉的态度，第二个就要倾听。倾听是什么？上帝对摩西说，我必与你同在。听清楚了，摩西很害怕这个上帝要叫他去埃及啊，因为那个地方法老那么有权威，我怎么去，我怎么跟他讲？但是上帝第二句跟他说，我必与你同在。上帝的应许非常的清楚，我必与你同在。你有这样的感受吗？我必与你同在。你还害怕吗？还是你不过把问题带到神面前，说神交给你了，我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做。倾听是把自己摆在神的面前。耶稣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听却听不见。倾听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叫我们能够明白上帝的旨意，认识上帝的全能。上帝很清楚对摩西说，我必与你同在。这句话是非常的肯定，它是句点，我必与你同在。现在兄弟姐妹，你有这样肯定吗？上帝必与我们同在。但是摩西怎么样？摩西还是很害怕。为什么害怕？因为他还活在自己的能力里面，他还活在自己的想法里面，还活在这个法老王都有权威，法老王他的旁边这个他的 多少的军兵，他的生命里面还活在恐惧里面，因为他还不知道神能够掌权，他还不知道神能够替他开路，他还活在用自己的想法在面对问题，他还没有把这些问题带到神面前来交给神。上帝对他说，我必与你同在。听到了吗？上帝必与你同在，这是一句肯定的话，不用害怕，上帝必与你同在。所以我们要倾听，我们就要有几个步骤。第一个是安静。很多时候我们太过忙碌，很多时候我们太过于忙碌自己的事情，而忘记停下来倾听神的声音，把我们的心打开，听神对你的说话。我们安静下来，让神对我们说话。昨天那个讲员最后就是放那个音乐的时候， 放那个 PowerPoint 给我们看之后，他就发一张纸给我，他说安静下来，聆听神要对你说什么，聆听神要对你说什么。因为时间很有限，所以后来有几个学生分享，一个学生分享他在教会里面的服事，他说因为他是带敬拜的，才高二，他发现他在教会里面遇见一件事情，就是他太骄傲。他后来他分享说，他前两个礼拜非常痛苦，是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可以做得很好，他想要带领大家做，可是他发现他的骄傲，神在对付他。他安静下来的时候，神对他说话，他发现到自己在教会里的骄傲，神对他说话，神在对付他。另外一个是我们林牧师分享的，他说他原来觉得上帝给他不足，但是在那个画面里面，他说神给他对他说话，他说我给你的不是这么丰盛吗？因为他前面开一台 Volvo 的车子，很棒的车子，他开着车子，他心里面有一个感觉，就是说为什么上帝没有给我更丰盛一点。他开的是一家小马群，他说那一天他出来都是这样，但是他祷告，在车开车的时候跟上帝祷告的时候，竟然上帝对他跟他对话，最后上帝说你没有看到我给你的丰盛吗？他转化他的心，他感受到神在对他说话。侍奉的心要安静下来，让神对我们说话。第二个是顺服上帝的话语，让上帝掌权，不是我们掌权。我们掌权，我们就会用自己的能力，用自己的智慧，就会用自己的方式来处理所有的事情。但是神要我们安静聆听他的话语，你就会看见他在你生命当中，你就会体验到神要给你的平安跟喜乐。所以这个上帝对摩西说，我必与你同在，这句话是肯定的，在对我们说，我们要让神来带领，不是让我们自己带领我们自己。第三个，让上帝来引导。第十二节里面很清楚的来说到，我必与你同在，这应许是很清楚的。清楚什么？他说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记得我们的服事的对象是谁？我们的服事的对象是上帝，我们服事的对象是上帝，我们是他的仆人，他有他的计划跟作为，我们是要顺服在上帝的引导当中来行事。记得我们是上帝的仆人，我们侍奉的对象是上帝，所以我们应该是让神来引导我们，而不是我们只是用自己的能力在决定侍奉的方向，而是安静下来聆听神的声音，我们可以神要带我们往哪里走。有句话说，不是求与能力相等的工作，而是求什么？而是求与工作相等的能力。当我们在每一个地方就从求神让我们有这样的能力去面对我们现在的工作，我现在的工作，我现在的想法，我现在的思维，就是求上帝让我能够有更多更多的资料，更多更多的智慧去引导我的学生。因为我说过，我们礼拜一要祷告会，礼拜二要小组，他们都渴慕我们牧养他们，喂养他们。但是我发现我们的能力开始的嘛，我再不进修，我再不努力，我这些喂养这些养就有开始有困难。我现在所祈求的是求上帝让我更有能力的去喂养这一群人，喂养我这一群学生，不是叫我更有能，不是叫我的工作怎样得更得力，而是叫我真的有能力去喂养这一群羊。如果我们是摩西，一开始他像法老说的，你看神怎么样对待他。当摩西进到埃及以后，事情怎么发生？刚开始法老不答应，但是后来第一灾、第二灾、第三灾、第四灾，直到第十灾，上帝都与 摩西同在。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见他们发生什么事情？还是很多人抱怨他走到了红海旁边，这些百姓又开始用自己的眼光说，你看你带我们出来这边死在这里吗？摩西就祈求神，神就使摩西的杖指向红海，红海就开出一条路来，上帝使他们走过这一条路来到旷野。我们看见他们到旷野又发生什么事？又开始抱怨我们为什么没有肉吃，为什么没有水喝。但是上帝有没有使他们死在那里？原来没有。上帝带他们要让他们进迦南地，上帝使他们在旷野40年有肉吃，有水喝，衣服没有穿破，鞋子没有穿破。但是他们这些人的心硬，不愿意让上帝来领导。上帝就对他说，你们这些悖逆的百姓，超过20岁的就要死在旷野，不能进迦南地。上帝一次又一次的来引导他们，但是他们总是用自己的方式在过日子，在决定事情的方向。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每次遇到问题的时候，当我们生命当中把自己摆在神面前，我们的敬拜对象是神，让神来开路。摩西他有很多，摩西是神所拣选的，他跟神面这个见过面，但是他一样没有信心。亲爱的兄弟姊妹，让我们有信心仰望神，我们侍奉的对象是神，就像神对我们说的，我必与你同在。希望这句话从我们生命当中一个仰望，一个侍奉的方向。人都常常有一个倾向，就说，主啊，求你赶快站在我们这一边，帮助我解决我的问题。结果你会发现问题越来越难解决。但是我很喜欢林肯，他在南北战争的时候，有位将军就问他，他说，林肯总统啊，为什么上帝没有站在我们这一边，怎么没有看到上帝来帮助我们？但是我很喜欢林肯回答这句话，不要问上帝站在哪一边，先问问看我站在哪一边。我们应该是站在上帝的那一边。当我们站在神那一边的时候，神说怎么样？神说怎么样？我必与你同在。这句话是平平安安，这句话是平安。希望我们的侍奉不要只看成就，我们真的要去了解神的心意是什么。不论遇到什么状况，我们都会学习站在上帝的那一边。不要问上帝为什么没有来，先要问我们的心，我们是不是把自己摆在神那一边。弟兄姐妹，转化从我们开始，把我们自己摆在神，转化从我们的灵开始，让我们的灵就站在神那一边。上帝就说，我必与你同在。他必当显他的公义，他必当显他的能力在你的生命当中，让你看见那平安的神就与你同在。当你侍奉的时候，不要问我要有多少的成就，要问我的心是不是站在神那一边。我们的侍奉的对象是神，不是因为成就，而是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我有没有把我自己摆在神那边。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叫做尽情的敬拜。我很喜欢这首诗歌的歌词，他说，耶稣圣洁公的救主，彰显神的智慧跟能力，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满有丰富无穷恩典。耶稣统管万有，配得荣耀尊贵颂赞。最后再来这句说，我要以心灵诚实尽情的敬拜，坐在宝座上面的神。希望我们的生命里面，希望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可以彰显他的公义跟他的荣耀。当我们站在他那一边的时候，当我们敬拜他的时候，当我们与神同行的时候，他就必与我们同在。 问题摆在你面前，我们知道你是爱我们的，我们知道你是那何等恩典的主，你把各样的恩典施在我们当中，要叫我们得的更丰盛。如我们把我们的问题摆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有把问题摆在你面前，我们带着信心来到你面前，我们带着渴慕来到你面前，我们带着真诚来到你面前，我们要以你的眼光来看见你的作为，你就为我们开启了这所有的问题，让我们看见主你自己在恩膏就流降流下来，恩膏就流下来，使我们看见你恩膏在我们当中医治我们，来医治我们的疾病，来医治我们内心的伤痛，来医治恢复我们的关系。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我们要在你这里奉耶稣的名来向你祈求。我们谢谢你那流血宝血使我们得到洁净，我们谢谢你父神的爱与我们同在，使我们得到更大的福分，更谢谢你通过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浇灌我们，使我们得到医治。我们谢谢你，
请坐。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